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长期关押并公开审判，这引发了两岸民主人士的同声谴责。随着中国当局加大对内部的控制打压以及对外的宣传影响，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否还能撼动中国？与此同时，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习近平会不会改变对台的政策与作为？台湾是否做好了因应？而面对越来越窘迫的国际空间与现实，台湾又该如何走出去呢？今晚在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从台湾到访的嘉宾。第一位是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欢迎您，蔡部长。
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也是前台湾驻爱尔兰代表张旭成。张教授您好。
你好，谢谢。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先请教张旭成张教授，欢迎您再次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那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大家两岸民众特别是支持民主的人士都在关注的就是李明哲案的这个开审了，那么包括华尔街日报今天都发文称说李明哲案被中国冠上了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是第一个台湾公民被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对待，可以视为是两岸关系恶化的一个征兆。您先跟我们谈一谈您对李明哲案的看法。
李明哲先生啊，他是一个民主人权的斗士哦。那么他在台湾啊，这个言论呐、啊，或者说他的行为，在大陆被视为是啊，这个叫颠覆中共政权。中共这么强，一个李明哲他没有兵啊，他没有群众，他既然能够颠覆这个中国的政权，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公安哦。安全部门似乎太没有自信了，对自己的国家啊一点自信都没有，这样的啊态度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啊这个遗憾了啊。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在台湾的人不想去中国，因为你到中国去就被李明哲了，就变成李明哲。
对不起，我们现在好像有点技术上的问题，您的麦克风我们稍后帮您接上。我们现在先来请我们的蔡明宪蔡部长先来跟我们继续谈一谈，就李明哲案刚刚我们也听到张教授的这个说法，您可不可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这对于两岸，我们知道两岸一直在强调现在就算没有官方的交流，人民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值得鼓励的，李明哲案有没有可能对未来两岸的人民的交流也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
是的，李明哲先生呢是一个民权的斗士，他半年多前呢到广州广东呢去做拜访，结果呢被中国的公安当局逮捕。这个对当然对未来这个台湾跟中国两岸的交流，尤其是观光跟这个经贸呢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因为现在台湾人不想到中国大陆去，可能会被李明哲化了，被抓去被审判啊，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方法啊，我想在一个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啊。李明哲啊，我们了解他只不过做一个社会的工作者，做一个助攻，在台湾在台北啊，一个社区大学做志工的工作，做文化宣传的工作，好，他是一个很单纯的这个志工文化工作人。当然，他过去因为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大家都会写文章啊，在网站批评中国的专制政权。那我们也一样的支持中国的人权维权的人士。啊，像刘晓波啊，这个人权的斗士，我们台湾绝大部分的人民都支持这样的中国的这个人权啊，人权的尊重啊，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所以我是认为说，今天中国的司法用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呢，根据反分裂法 或中国的刑法来判，来给他起诉，可能会被判刑。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李明哲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他是台湾的国民，所以不管是反分裂法或中国的刑法，是不适用在外国的公民的，适用在中国的人民。你玷污了国家啊，对国家不利啊，当然中国的司法可以跟他啊，根据中国的法律的来跟他起诉，来跟他判刑。但是李明哲是台湾的公民，台湾不属于中国的，最少在事实上是这么样。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所以台湾的人民今天李明哲被逮捕了，被可能会被判重刑，那台湾人民人心惶惶，做生意的人不想到中国去了，这些文化人想到中国去他也不想去了，学生学者也不想去了，因为他们陷入了危机当中。所以李明哲被逮捕，让台湾的人民跟中国人民可能会越走越远。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我们希望中国呢能够在审判后呢能够无条件的尽速的让李明哲回到他热爱的台湾，回到他热爱的家人，跟他们在一起。
是我们看到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那么他在这个开审之后，他表示说，蔡英文总统对于李明哲案表示严重的这个关切啊，那么也要确保救人第一。那么这个黄崇彦特别提到说，李明哲是我国国民，站在政府的一贯立场，在维护国家尊严的前提下，确保李明哲的人身安全，要尽一切力量来让他平安的返国。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张教授，很抱歉刚刚技术的问题让必须打断您的发言，能不能继续来谈谈您刚刚没有完成的发言？同时我们也要谈到，到底中国政府这一次借着李明哲案，他是向台湾发出警告，还是在向全世界发出警告，不准任何人来批判中共政权？
我想这个李明哲的事情显示一些中国政权自己本身的问题。19大以前习近平主席他当然希望能够看到一切顺利，但是呢在中国内部就有人给他添乱，给他制造麻烦。那么像这个李明哲这样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说这个对这个中国的形象是很大的伤害，尤其对台湾来讲。因为这个习近平主席一直讲说这个如果将来这个要统一的话，不只是政治上的统一，而是两岸的人民心灵的契合，心灵的融合。那么像这样子，这个你如怎么能够说台湾的人民对大陆的政权有什么信心？我觉得这个公安这样做是拒绝于台湾的人民很坏的这个做法。总之呢，这个希望他们这个中国自己要检讨了。他们这样的做法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个中国是一个暴政。这个虽然说中国是大国这个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是呢这个民主法治这些方面说其不讲的，这些东西的确说违反了这普世价值，所以中国自己要好好的检讨。
那么近期以来除了在两岸关系上现在大家在关注李明哲案之外，刚刚张教授也提到了中共的19大10月18号就要召开了。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蔡明宪蔡部长，那么很多人说这是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了，那么作为任何一个领导人当然都希望在任期结束前能够留下一些这个传扬给各界的一些政绩，那么当然大家也认为习近平也不例外。那么对他来讲，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其中的一点就是对台湾的关系，怎么样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担心在19大以后，习近平是不是可能会修改他的对台政策，是更加的严厉还是更加的接近。我就想请蔡部长谈谈您的观察。
是的，作为一个台湾的人民，大部分的台湾人民希望台湾跟中国两岸呢能够和平共存，文化、经贸、学术，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尊重，让台湾海峡没有战争，也没有冲突，让两岸呢能够共存共荣，这个是绝大部分台湾人民的希望。我相信中国也是希望说台湾海峡没有战争能够保持和平这个大家互相来往这个是 我们绝大部分人民的希望。如果说十九大以后，十九大以后呢，如果习近平领导人呢要对台湾人民打压反对台独更严厉，那这样的话呢，会让台湾人民呢对中国会中国的这样共产政府会更大的士气的信心，会减少到两岸的交流。事实上，台湾的人民民调，不管是泛蓝泛绿的民调，几乎80%左右就希望说台湾能够跟中国维持现状，不要有战争，不要有冲突，那两岸呢维持和平共存，这个是大部分台湾人民的希望。如果说世界大以后呢，这个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啊主席可能会对台湾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啦，反对台独啦，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那么台湾人民跟中国的这个政权呢会越走越远，会走相对的走向，反而帮助台湾呢人民决定决心不跟中国在一起。这个是对中国不好的，对台湾说要两岸的互动交流平等尊严呢也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个习近平主席呢能够放宽心胸，中国本身内部的民主化自由化人权受尊重，另外一块呢把心胸放开，跟台湾的人民跟台湾的政府有更稳定的和平的这个平等的有尊严的互动，这个是台湾政府也是台湾人民所期待的。这样的话，中国是一个大国，台湾是一个经济上是大国，但是面积上当然是小国，但台湾人民对台湾将来是有信心的。台湾要成为一个新的不同的政治实体，一个主权的国家，也希望跟中国保持一个良好和平稳定的互动。
张教授，这也有一派不同的说法，在对中共的十九大的观察，我们看到就是在台湾这个前陆委会的主委也是国防部部长林中兵先生，他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以后内部的权力更加的巩固，那么在对台湾上面可能会比较放松，会有一些松绑的迹象，甚至他认为蔡习会现在可以看到苗头了。您有这样的一个乐观的感受吗？
希望如此啊。不过这个林中兵教授啊，在过去的很多的预测都是错误的。总之啊，这个希望说未来的确说习近平啊主席，他也希望说在世界上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他如果说能够跟台湾啊这个创造一个和平，他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过去中国的领导人啊，这个强调这个动武啦什么这些都不好，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安全和平也非常重视，台湾关系法，这美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法律上的责任，对于台海的这种安定和平他们非常重视。所以这个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强调要武统的人，他们完全是好像说瞎话一样，他没有看到世界的情况啊。那么这些人我一直觉得说他给习主席制造麻烦，习主席不要这些人在这个十九大以前强调说这个要用武力统一台湾，这样不好。但我们真正希望看到说这个习近平主席将来能够跟这个蔡英文这个总统大家这个有一个可以说破冰的这样的一个和谈的话，那太好了，两个人都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看到说中国人对全世界的贡献。毕竟中国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那这个是大国，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说中国对于世界的和平安全有更大的贡献，而不是说要动武打台湾，这其实违反联合国的宪章了所以我是想说，这个如果说将来能够有这个蔡习会，那太好了。
我们待会儿呢还要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请两位嘉宾。我们知道这次你们来美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也有包括推动台湾更积极的来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像联合国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的一些行动，稍后会请两位继续来跟我们谈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了，在我们的网络上也有网友呢提出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就先来听听在我们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第一位就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我看啊，这个刚才这个嘉宾说李明哲不是中国人，那他是外国人吗？他是火星人吗？如果大陆的游客在台湾他不是去旅游了，要到总统府前要蔡英文下台，请问蔡政府会怎么办？他说这李明哲他自己在陈述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大家还说李明哲的陈述好好的听一听啊。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湖北张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听不到张先生您的声音。好，或许请您再尝试打电话进来。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台湾民进党党工立委李明哲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湖南岳阳被关押和审判，在大陆只能受到专制法律的制裁，因为是涉嫌也可能被无罪释放。现在是因为这个胳膊拧不过大腿，台湾目前只能维持现状，与美国保持友好同盟的关系，谨防共产党企图煽动颠覆台湾的国家政权才是上策。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现在发表了评论。这位署名叫江婉汪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小体量的民主体制是无法抵抗巨大体量的专制体制，看来他是比较悲观的。那么另外呢，有一位这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网友，他想要请教的是，这一次的李明哲事件会不会对未来台湾的难民法的通过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不晓得两位嘉宾稍后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做一番回应。我想就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这个讨论，我想先请我们的蔡明宪蔡部长来谈一谈。那么刚刚这个也有人问到李明哲事件的稍后的一些影响，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些中国民众对于李明哲这次的被审判，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您的回应。
我先来回应这个刚刚这个提问电话的朋友。李明哲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所以他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民，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所以今天用这个颠覆国家法，用反分裂法，事实上反分裂适用的是就中国的人民，中国的公民。那李明哲现在不是中国啊，不是中国的人民。所以刚刚这位这个宁夏的这个电话的朋友说，如果中国的游客到台湾的总统面前要说要蔡英文总统下台，没有问题。事实上，中国的游客常常到中国到台湾到总统台湾的总统前面照相啊，甚至总统府下台啊，哪一个行政院的下台，没有问题，没有被抓，没有被审判。所以这一点呢，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的国度，跟中国的共产政府的专制政府是不同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简单的回答哈，回答这个中国的这些电话的朋友哈。那这个会不会影响这个未来的这个难民法我想我们台湾的是一个民主自由最人权尊重的国家，所以台湾的立法院呢希望说难民法就像其他国家接受外国的政治犯啊、政治难民来到美国、来到这澳大利亚、到新加坡这些国家一样，我想不会影响，甚至我个人认为说台湾立法院的难民法应该加速的通过，让中国的或其他世界的难民因为政治的因素受到这个压迫的人民呢来到自由的国度台湾。所以这个是我要简单回答。另外呢，台湾是不是要加入联合国，我想这个议题呢不仅说国际的关注，台湾的最近的民调，这两年的民调 将近80%以上，甚至84%以上的台湾的民意呢，希望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因为台湾是一个事实上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虽然中国不承认也反对，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既然84%以上的台湾的民意希望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有贡献于这个亚太的、贡献社会的。一个新的联合国的会员国，台湾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有主权。虽然我们现在还有20几个国家啊，跟台湾有外交的关系，所以台湾是符合一个国家成立的要件。另外的联合国的宪章在第一条写得很清楚，联合国是在这个普遍性原则参与，而且民主自决的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呢，要让所有世界的国家的人民参加联合国。那联合国主导的世界人权公约也谈到说，世界的人民不分种族、宗教、这个文化、血统，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民都有权自由的表达政治、经济、文化的未来的发展。所以台湾很清楚，80%以上台湾人民希望台湾加入联合国，这个是台湾人民。的意志、信念跟决心。
那蔡部长这次来到美国，打算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推动呢？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不仅仅是台湾用这个，不要说用台湾名义，用很多其他的名义要参与国际组织，都受到非常非常强大的阻力。那么，如何来推动真正的以台湾名义来参与国际组织？
好的，
遭遇到的阻力又是哪些？
这个阻力这是来到中国，中国不仅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甚至台湾呢，我们今年就没有接到这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要我们过去8年都接到，那现在蔡英文总统上来了，今年没有接到。我们要参加这个今年的那个世界航空组织 ICAO， 我们过去2-3年都每年都有接到，今年也没有接到。显示习近平说要对台湾这个要松绑啊，我想是不可能的。从最近这1-2年来，习近平政府一直打压台湾在国际参与的空间。为什么？而且这1-2年来，把巴拿马、台湾有100年以上的外交关系把它断交，然后这个跟中国建交，还有非洲的一个小国家也是一样。所以中国一直打压台湾在国际活动的空间，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说被附托的台湾80%以上的这个台湾的民意希望加入联合国，我们怎么做？当然我们是一个民间的团体，蔡英文总统还有外交部，台湾的外交部已经很明确的说，他们希望透过这个台湾的邦交国写信给联合国的秘书长。跟其他所有的这个会员国，在联大开会期间为台湾的发声。那台湾的政府也希望说，这个由我们台湾的这个环保署长今年特别第一次来到纽约，在联合国开会期间呢，参加了这些智库哈的这样的一个关于环保跟这个节能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研讨会。那我们民间呢？像我们这次来的，带着这台湾联合国协进会25位成员，有学生，有家庭主，有退休的公务人员也有学者，也有专家，也有这个，我们来，希望向美国国会议员，我们今天下午就会拜访美国国会议员，我们明天会参加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那我们也会拜访美国的官员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呢。让美国政府向媒体，那当我们也会这个记者会向全世界的人民，向美国的人民，向各国的政府表达台湾人民有强烈要参加联合国的会员国的一个做法。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说中国不要继续打压台湾，像我们这2年来，过去台湾人民要参访联合国都没有问题，只要拿台湾的护照，那这2年来中国的刻意的要求之下，联合国秘书处是要求台湾人民如果要到联合国去参观访问，要拿中国对台湾发行的台胞证才可以去用，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也违反了这个 普遍性参与的这个联合国本来是要中立的，怎么会说只有这台湾要拿中国的台胞证才可以参访？这个是一个歧视性、不公平、不合理的做法。
是，我想继续请张教授跟我们谈谈。张教授，我知道您过去可以说数十年来都在推动台湾参与这个国际组织，还有国际的外交，打开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那么现在根据蔡部长所说，在蔡英文总统上台以后，这个形势越来的越紧俏，越来的越严峻了。那也有很多人说，其实关键点就在于台湾政府能不能接受中共的九二共识。那么在这一点上，蔡政府一直不松口，所以在这个很多人说这就是一个症结点，台湾政府到底该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僵局？您的看法？那么在美国方面，美国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吗？
首先，这个九二共识啊，就表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的总统怎么可能说我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台湾人民也不认为说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毕竟啊，台湾都已经啊这个独立了啊，所以这个要台湾的政府、台湾的人民自己说我是中国的一部分，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一次这个我们来啊，这个希望说美国能够修正啊，纠正他自己的态度，比如说过去台湾关系法哦，这个对于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他是支持的，是从克林顿总统1994年他的台湾政策检讨会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这个啊判断，说啊美国不可能支持台湾参加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这是违反台湾关系法，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华府要跟国会议员、跟学术界、跟美国官员讲说，现在是你们应该改正你们过去错误的这个做法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要公开指示出来。我曾经参加1979年台湾关系法的催生，所以我知道这个台湾关系法的一些规定，但是呢，像克林顿的他们。那也许不知道美国的啊，这个国务院的官员，有些人他根本不重视法律。比如说这个雷根总统上来的时候，他既然说跟中共签了一个8·17公报，要减少对台湾的军售，那个是违反台湾关系法的。后来这个雷根知道了，他就把他的国务卿啊 ，Alexander Haig 海格叫他下台。然后对台湾提供六大保证，六大保证里边包括说不会停止对台的军售，还有其他说这个美国对台湾的主权的地位不会改变，就是说他不承认啊中国拥有这个台湾的主权。所以这次我们啊来这个希望说能够跟美国政府讲，你对台湾啊的支持要加强。是你法律的责任，不只是道义上的责任，所以这一点啊，我们要让美国人知道。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啊，湖北的张先生又回到我们的线上了，我们来听听湖北张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要提出。您好，
你好，这个包括李明哲这个事情，我在网上面看啊，那个大陆这边的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趋势。后来我上去发表了那个评论，我说这个。能颠覆过来哈，能把共产党政权颠覆过来也是好事。中国走向民主肯定是好事嘛，跟国际同轨嘛。然后的话就是说，我就举了说，那时候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肯定是不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他推翻了清朝，才有了共产党，对不对？我觉得共产党回过头应该感谢八国联军。有些东西别看他来势凶猛，很穷凶极恶，但是他后面他有对我们也有好的方面，所以说我们要顺势逆导去利用。然后的话，再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话，这个要坚强。如果说这个你不要害怕共产党，你打你们，就是你们台湾宣布独立了，他共产党还一千枚导弹，他不可能全部扔过来的，他这是大屠杀，比日本有什么两样呢？他至少要杀掉100万台湾民，那就恭喜台湾独立已经成功了。所以说，台湾人民一定要坚强，台独肯定要独立的。
我们谢谢您。
我觉得啊，如果说
好，湖北张先生，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谢谢您，我们大概知道您的意思了。我们现在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位在网上的网友，是叫如凤凰展翅升腾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台湾的前途只有与美日韩菲律宾和澳洲来组成一个价值军事联盟，来对抗反击企图统治台湾的军事优势的中国才有可能。所以我想最后我们时间还剩下大约三分钟，我想先请我们的蔡部长，作为台湾的前任国防部长，现在台湾的国防能力其实外界也很忧虑，而且很多人都说台湾不可以一再的依靠美国或其他的国家的保护，也要自己来发展自己的防御。我们甚至看到在最近今年以来，中国的军机不断的在逼近台湾的上空，而且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您觉得台湾军方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反应，还有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战备状态到底如何呢？
对中国解放军这一两年来用战机战舰航空母舰呢、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环绕成为一个常态化，老实讲对台湾人民真的是不喜欢甚至很讨厌。台湾人民认为说中国这样的战机战舰的常态化的在台湾外海的四周这样围绕，是一个不友善的，是一个挑衅的，是一个准战争的行为。
那台湾的军方做了
什么样的？所以我就认为说今天台湾的国家安全当然要靠台湾自己，不仅国军，不仅台湾的这个国防部要负很大的责任，而且台湾人民透过全民国防全民防卫就像以色列一样，我们已经准备，我们过去我在国防部我们就大力的倡导全民国防全民防卫，就像新加坡一样草木皆兵人人皆兵，到时有必要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确保台湾的国家安全。所以我想今天呢刚刚有一位学者湖北的张先生或者是网络的朋友说台湾未来可能需要跟美国日本南韩还有东南亚的国家结盟，成为一个区域的安全合作。这个是我相当过去十几年来现在也支持说所谓的为了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台湾要跟日本要跟美国跟其他的国家呢结成一个所谓的亚太的北大西洋公约，这样的集体安全的协防集体安全的合作，来对抗中国解放军的在台海在南海在中北亚这样的一个挑衅一个这样不友善的作为。南海天海造陆就是一个影响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所以我个人认为台湾国防部呢应该要加强他们的国防预算，来加强自己自我防卫的能量跟决心。那一样的我们也要跟美国日本还有南韩东南亚国家呢结盟做区域的安全合作，当然我们也希望跟中国有和平共存的机会，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是张教授，一分钟时间，到底是从军事上的加强努力，还是推动民主自由的价值给中国，哪些方面哪一个方面可以把台湾的影响力发挥到最极致呢？
我想这个这些都很要紧，但是呢目前的确说加强这个台湾的国防是非常要紧的。加强台湾国防，当然我们要求说美国201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通过了，奥巴马总统下台以前签字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履行这一点我们这一次也会要求美国这样来做。而且呢中国有行为，那么美国就有这个反应，比如说他们讲将来要把美国的这个战船停泊在高雄或者其他的港口，所以美国重视台湾的安全，因为台湾的安全是整个亚太安全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大陆不要以为说单单打台湾不是两岸的问题，是国际问题，所以这一点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所以中国可以做一些贡献，不要说这个挑起战争像北韩一样，这样就不好。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张旭成教授还有蔡明宪蔡部长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聚焦的是伊万卡取消了北京之行，那么川普总统的访华计划是否也会生变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